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娃娃魏如萱。
阅读是最好的投资，用三四百元，花三四个小时，得到作者三四个月，甚至是三四年的心血结晶。我是欧马克，在马克说书，让我用短短的一个小时，化输入为输出，为你浓缩三四本书中的故事与精华，一起进步成长。欢迎收听马克说书。
马克说书，不内耗的拖延自控练习，一流生产专家教你21个提升时间 CP 值的高效法则。不过呢，在进入这个高效法则之前，要先了解到底我们为什么会拖延，背后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先能深层的理解原因的话，会不会未来也比较好去解决这些事情，就是你已经知道为什么了，然后才更愿意的去做。好啦，那个拖延的原因呢，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前面有讲到譬如说害怕失败啊，害怕成功啊，你不知道为什么要做啊，你自己本身这个自尊心不够啊，所以就有点很消极的自我对话啊，或者就是你本来就对于努力这件事情很反感，还有呢你就是觉得很无聊，世界上一切事情都很无聊，无聊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做。另外还有什么原因呢，是你对于意外之外的事情容忍度太低了。你不喜欢发生意外，如果一旦有意外，你会当事情没有按照计划进行的时候，你会很容易觉得沮丧吗？当情况不顺利的时候，你会不会很容易生气或是绝望呢？这些感觉啊，可能就跟挫折容忍力太低，简称 LFT Low Frustration Tolerance 有关。最近呢，如果你有看这个日本的恋爱实境秀 Offline Love 里面呢，就有一位啊，他都已经30岁了，我觉得照理来说应该已经算是一个相对成熟的人了吧，30岁的一个编舞师，然后他也是世界各地的旅游，他的游历经验应该也蛮不错的吧。可是他在面对感情这件事情的时候，常会陷入自己的脑补小世界当中，然后很快被自我对话，消极自我对话给击败，不好好去把握机会，或就算不要讲把握机会好了，就是你好好的度过这一段时间，他都没有办法，就会一直摆着一张脸，然后就是很挫折的那种，唉，他不喜欢我，唉，我没希望了，唉，那这很夸张啊，就是你看你目睹这一切，你会觉得哇，好可怕哦。挫折容忍力太低呢，这是一种心理状态。那我刚刚说到这个编舞家呢，他其实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人家没有很开心跟他打招呼，他就开始陷入到自己的世界当中了，就只是这样。而且别人不跟他打招呼这件事情也不是如他所想象的那样，说别人不想跟他出去，那有其他的原因啊，可是他没有办法去想到其他的原因，他只会一直着重在他没有跟我打招呼，他没有开心的跑来跟我打招呼。这样是一种心理状态，你一旦陷进去之后，你会把意料之外的事情想得比真实的情况还要糟糕。作者举例是，假设你正开车到办公室，比预定的时间慢了一点，然后你又遇到了红灯。大部分人可能会说，哎，真倒霉。可是呢，挫折容忍力低的人可能会对自己说，天啊，太惨了，我已经迟到了，这个红灯会让事情变得更惨，我的早晨就这样毁掉了。不能容忍没照计划进行事件的人啊，会本能的试图去避免任何可能导致不理想结果的情况。也就是说，因为我知道有可能会发生意外情况，我自己其实也隐约知道我的受挫力不高，或者他可能不会用受挫力这件事，他可能觉得我就是不喜欢发生意外情况啦，所以我干脆不去做这件事情，我不去做就不会有意外发生，就不会有让我尴尬或是难堪的情况发生，这样没错吧。可是啊，这样的任务就会变成什么事情都很难，责任呢会变得不公平，然后公司上面的专案会变得做不了，因为你都不做嘛，最终的结果你就拖延。 任务被延迟了，责任被推卸了，专案被取消了。由于啊，选择采取行动会带来无所不在的逆境跟痛苦的可能性，所以有些人会变得算了，我都不要做了，陷入瘫痪。好，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该怎么办呢？如果是对意外的容忍度太低，或者是太容易进入到一个受挫心态该怎么办呢？小问题带给我们太大的困扰，困扰到我们没有办法专注在其他的事情，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思维模式。所以通常这样子受挫的人，他可能都还伴随一种就是，其实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我就是因为非常理性，我预见到了有可能出现到的奇怪的意外，所以我不去进行。你能说我不理性？我是预先看到了三步之外，我是很理性的。但其实没有想到是你的这一个整体的情况来说，就是不是太理性，因为会让你裹足不前，然后不去往前进。好啦，那作者提供几种练习啊。首先呢，你要先意识到你无法忍受痛苦，这是一个心理的感觉。当事情没有依照想法进行的时候，我们会焦虑，会不安。可是这个焦虑不安不是外界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焦虑不安是我们内部的情况，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些刺激然后不断的内化成我们自己的性格的一部分。举例来说，在最喜欢的餐厅等30分钟，这件事其实本身不会引发任何痛苦的，会觉得要等30分钟很痛苦是因为我们没有耐心。再来，养成对每一个意料之外的事情啊进行分级。分级的等级呢，它从1分到10啊，等级1代表无害，等级10代表要戒备。透过呢对这个事件分级，它就更能够合理的看待每一个事件。既然啊有这样情况的人都觉得自己是很理性的人，那就用理性的方式来面对不理性的情况吧。等红灯不方便，但总比你闯红灯发生车祸让车子整个坏掉，或是让你自己的身体受伤，或是导致别人的生命有危险来好得多吧。所以等红灯你还是要等啊，它虽然会让我更迟到一些，可是等红灯这个我们把它分级分在一或是二吧。最后，找寻机会啊降低自己对不良环境的敏感反应。当事情没有依照想法进行的时候，让自己不要这么容易的失去冷静。他的举例是，有时候呢会在刻意在最喜欢的餐厅人潮拥挤的时候前往造访这家餐厅。 OK， 理性的人会觉得太蠢了，我就是不喜欢等，我就是没有耐心，我为什么要在人最多的时候去呢？ No， 这是理性上面在给理性的你的一个挑战，就是你已经知道了会要等，我故意在人最多的时候我故意去等，因为我知道我一定会被迫要在那边等嘛，这可以强迫自己习惯自己的没耐心。这些方法呢就让作者慢慢能够忍受无法立刻获得满足感的情况，然后呢也就让他不再那么容易拖延事情，比较有能力去处理事情。如果真的跑出了计划之外的挫折的时候，他也比较能够啊去分级这个挫折。不管怎么样啊，有挫折啊，这个一定会有的，但是这个等级很低，我要继续的前进。如果呢你有挫折容忍太低的问题的话呢，作者鼓励你介绍尝试上面三个步骤，你可能会发现他们会彻底的改变你看待周遭环境的方式哦。
机长听广告啦。
Go Unique Suzuki
为这么多你的车感真的了，
放心啦， Carry 有超大货台，速巴拉也放得下，
走这么多不就吃油跟他吃水呢。
Carry 就是省，每公升 14.7 公里，是我的省钱好帮手。
Suzuki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7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在花莲、台东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两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
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爱心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蔡佩萱卡农 In Love，
第四名陈华你已经替我决定了，
第三名 Tizzy Back 爱的多重宇宙，
第二名苏打绿下雨的夜晚苏打绿版，
第一名苏慧伦就说给我听。
每周日下午两点请锁定优酷劲碟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杨乃文，
你准备好要继续了解人为什么要拖延了吗？
好。
为什么会拖延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不确定该怎么开始。诶，吴玛丽身为一个不拖延的人，的确当他在不确定要怎么开始或从何开始的时候，他会把讯息装作没看到。
对对对对。
所以这其实也是拖延嘛。
这算拖延哦。
这就是拖延，就是你放着不去动它。
不算是准备状态嘛。
不是，不。好啦，下面呢这些情境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呢？作者说，你的面前有一大堆的工作，然后代办事项清单太长了，你知道你没有办法完成里面的每一项任务，然后呢用来工作的时间一分一秒的正在流逝当中，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不知道从何开始，所以你就开始拖了。这个时候呢，你去比如说东摸摸西摸摸，或者去跟人家聊聊天喝喝水，或者是直接就是开始看 Netflix， 比处理大量的工作更加容易。另外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境，就是你负责要完成一项重要的专案，专案的结果会对你的职业生涯或是社会地位产生涟漪效应，你想要采取最好的行动方案，问题是你不知道最好的行动方案是什么，
没有人知道啊，
因此你就拖延了，你拖延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就是滑滑手机啊，看看 IG 啊，比决定如何启动专案更加的容易。接下来这个情境，你必须要完成一项重要任务，可是你缺少进行任务的必要资讯。也许你知道该怎么样去获得你需要的资讯，可是获得资讯的过程对你来说毫无吸引力。例如你必须要去向你不喜欢的人寻求协助，或是你必须要去向你不知道的谁寻求协助，或者你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获取资讯。无论是上述哪一种状况都让你陷入了困境，所以你就选择了拖延，去看看最新的是不是脚有开太开的新闻啊，比对应这项挑战容易太多了。不确定如何开始一项任务或专案会让我们更分心，除非我们训练自己采取行动，否则呢我们就会跟随自己天生的冲动逃避问题，去选择能够让自己延迟采取行动的活动。有些活动呢会为我们带来立即性的满足感，因为他们很具有吸引力。这些活动包含什么看 email， 看 email 其实是一种蛮奇妙的那个心理状态，因为你会觉得我有在工作啊，我是在看工作上面事情，但其实没有，你就是在浪费时间而已。浏览脸书，快速查看新闻标题，我在吸收这个世界新知啊。台积电要投100亿到美国，跟你何关。再来就是打电动嘛，或是看 YouTube。你是不是常常觉得自己经常在这些情境上面挣扎呢？好，接下来作者要提供一些建议了。如果你不确定要怎么开始或是从哪边开始的话呢，最佳选择就是
不要开始。
怎么可能直接开始？ 就是你要马上开始动作，选择随便在清单上面很长，就先选一项，然后解决它，忽略其他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选哪一项并不重要，重要是你要开始采取行动。好，光这边呢就有蛮不同的想法，就是有一些生产力大师会告诉你说，先从最难的开始做，嗯，因为你只要一天，你只要把最难或最重要的事情做完，你这一天就会感到非常非常满足，嗯，虽然还有很多很其他的事情没做没关系，可是你最重要做完了，嗯。另外呢，有人的建议则是反方向，说从最简单的开始做，
因为你有一个成就感拉起来之后，
没错，
你就可以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呢，就是两边都有人讲，那到底哪一个比较适合你，或是哪一个方式适合你的哪一个时期，这个就要靠我们自己去辨认出来了。嗯、好啦，那这边有说，就是如果你做完了第一项，就会把你带到第二项，接下来再第三项，以此类推。当然，你会因为啊，我就是不知道一开始要做什么啊，所以我就在拖延嘛。那你就要重新的评估，是不是要用一些不同的方法来达成目的。这些拖延啊，有时候跟害怕有关系，害怕失败，害怕发生最坏的情况。即使呢，这个最差的结果不可能成真，就像是明明我们已经定了 TICC， 你还在想我们会在一个漂亮的网美咖啡厅，这个梦境就不切实际嘛。
哦，它不可能成真的。
那不可能啊。嗯，如果当天真的不是在 TICC 的话，我们会赔很多钱，很多很多钱啊。啊，这种恐惧呢，会让我们无法正常运作，是我们大脑会被这些恐惧给分心了。所以我们要了解，恐惧是不理性的，只要你仔细的审视恐惧，它就会消失。如果呢，你真的没有完成任务或是专案所需的资讯，你就找到最简单的方法来获得这些资讯。然后呢，即使你遇到一些挑战，你也要硬着头皮执行下去。如果你必须要向不喜欢的人寻求协助，你就必须要接受啊，我为了要完成这件事情，我的确需要跟这个不喜欢的人讲讲话啊，那就苦笑着默默忍受吧。利用这个机会向对方伸出橄榄枝，说不定是你们的破冰的一个契机啊。关于要怎么开始，从何开始，那些担忧都是我们强加给自己的恐惧状态。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就会知道，这代表我们是可以控制局面的，采取行动可以消除疑虑，然后用自信取而代之，也可以防止大脑分心，逃避不确定性带来的痛苦啊。所以这关于拖延的原因呢，紧接下来的第二个紧接下来的下一个就是无法做决定，我犹豫不决啊，这就是我们行动力主要的劲敌，它会瘫痪我们，让我们无法前进。我们的每一项行动都会面临至少两个选项或是更多的选项。当我们来到这些认知的岔路上，我们来到这个十字路口要继续向前走的时候，我们就会那我要走左边呢还是要走右边呢，我要怎么走呢？有些人就会陷入非常深思熟虑的回圈，他们会被困在深思的阶段，他们呢会一直在想说，那是不是要选这个呢？不不不不不，应该要选另外那一个吧。优柔寡断会导致拖延采取行动，如果没有足够强烈的诱因去行动的话，这个拖延会永无止境。这个犹豫不决啊，可能又背后有很多的因素，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担心，如果我选了比较差的，然后我不成功，那就是害怕失败嘛。就像我之前一直收到那个讯息说，什么0050的内扣费用要低了，那我是不是不应该要继续买006208？我要把它转成0050呢？就是这个背后有一种很深，就是我不要输给人家的那个担心。但如果你真的去做了这件事情，我确定你会输给人家。就你本来有一个低低的东西，你进去的成本很低，然后现在你因为一个外界的杂讯，你就要把它换成成本高的，我怎么想都想不通啊。好啦，然后呢很担心还会选得不好，会迫使他做出不完美的作品，是一种完美主义，或是担心做出错误的选择会产生不合意的结果，就是风险厌恶嘛，就是我不想要担任何的风险，那投资有风险，所以我就不投资了，大概是这样子。无论什么原因呢，犹豫不决都会让我们更容易拖延，我们会倾向延迟采取行动，直到我们确定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当然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很少有什么事情是真的很确定，我做这件事情就是百分之百一定可以得到回报。嗯，所以如果你一定踩到了这一种，或者你有这种思维的话，你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事无成。
嗯，
就我们回到我们小时候啊，比如说打棒球，然后打棒球就是为了好玩，但是有些人打棒球说没有，我打棒球我要当陈杰宪，我说我打棒球我一定要打出一个名堂来。
嗯，
那当然就是会变成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不断的精进自己，
你真的就成为了，
你真正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另外一种则是你会在过程当中一直受挫，你会觉得啊怎么还会有人比我厉害，一直有人比我厉害。因为最近我在看比尔盖茨的前期自传，就是原始码，然后比尔盖茨小时候他其实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嗯，
然后后来他读的那个高中呢，一年是一个国中跟高中综合起来的综合中学，然后是在整个社区都很紧密，然后大家都认识彼此，所以一个学年其实只有90个毕业生。
嗯，
然后他在里面呢，又校风非常非常自由，他可以自己去探看他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他疯狂就在就是玩程式跟写电脑的碰电脑这些东西。后来呢，他进了哈佛，然后进了哈佛之后呢，他就觉得我还是个很聪明的人啊，
嗯，
可是发现世界上好像有蛮多比他聪明的人，
嗯，
然后他就去挑战，因为他有一个算是一个执念吧，他觉得如果你可以去写出很漂亮的数学算式的话，你应该在其他的各个学科当中都会表现得很好。他认为数学是一个人类智力最纯粹的展现，这样子。嗯，所以他那时候哈佛一年级的新生，他就去选了一门最难最难的数学课，就是能够让一年级上到的最艰难的数学课。然后那门在哈佛的编码是数学五五。
五五，
一般可能从一开始
哦，
数学，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二三是这样上去啊。反正那一门课叫数学五五，然后呢，上课以后一开始呢，就是一进去，他满怀自信，觉得我在我们家乡数学天才欸。一进去发现哇，200个人，
嗯，
这么多人居然就是都敢选这门课，
嗯。
然后后来就是一个教授进来，教授非常的年轻，可是这个教授年纪轻轻就已经突破了很多解决了很多人类一直没有办法解决的那种数学定理，甚至有些数学定理是以他的姓来当作名字的。
嗯，
然后这个一头乱发的教授就讲了一些要给一些作业，讲得不清不楚的，所有人都一头雾水。然后在过了一堂课以后，人员就减半，再减半，再减半，最后这堂课就变得很小很小的一群人，继续的咬牙苦撑下去。然后他们必须要组读书会，因为他们真的搞不懂教授丢出来什么东西，太困难了。然后在组读书会的过程当中，比尔盖茨就发现到他跟他另外那个两个好朋友，因为刚刚他们住同一个宿舍，然后就组读书会之后，虽然是都勉强的通过了，可是后来发现他好像比不上那两个朋友，
啊，
就是他不是最聪明的那个人。对，所以就是当我们在想要做出正确决定的时候，然后常常我们都想要当那个聪明的人，
嗯，
可是其实我们就不是那个最聪明的，这世界上也没有什么真的最聪明的人存在，嗯，我们一定会遇到一些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情况啊。那要怎么样克服呢？你要克服优柔寡断，最重要一步是什么？
直接去做。
You got it！ 就是下定决心去做决定，承诺采取行动。当然你有可能不是选到最好的，但是重点是你不是要选到最好，重点是你要去做。而你去做的时候，你一边做，你就会得到更多更多的资讯，
嗯，
而这一些在做中的资讯可以帮助你做中学，然后去调整。所以你不是说我选了这条路以后我就一定要往前的直直冲下去，
嗯，
你可以在选了这条路之后你得到更多讯息，你可以调整的嘛，就是没有要你一定要就是从这样从一而终的走下去。要记住重点是恐惧跟不适应的感觉是没有正当理由的，选择也没有这么理想的选项，通常它真正的代价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让恐惧跟不适感剥夺我们做决定的能力，下定决心面对不确定性的采取行动，让自己适应去做出不完美的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养成一个好习惯是，诶，如果我选错了最坏的情况会是什么？在多数的情况下，最坏的情况一点也不坏，只是比最好的选项弱一点点而已。举例来说，假设呢，我选了一家与朋友聚会的餐厅， 我不知道要选什么。最近的卡玛群组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一直在问说，有没有办同学会三十人餐厅？有没有办聚餐十八人餐厅？好，现在你要选择了，我找不到一个最好的选项，所以你开始焦虑。我应该要在墨西哥餐厅见面吗？我应该要在中式餐厅吗？在日式餐厅吗？还是汉堡店呢？有很多很多的考虑。但在这个过程中，你一直在讨论，这个有什么好？这个餐厅服务好吗？评论好吗？然后好东西好吃吗？大家接受度高吗？越想越多，你就会无法动弹，然后拖到不好意思预定不到了。
你哪一间都订不到了？
对啊，因为你时间越来越靠近，然后那些餐厅也是很容易就是会被人家订走嘛。所以事实上选择并不重要，最坏的情况是你得忍受糟糕的服务跟不完美的食物，但是这是每一间餐厅你都有可能碰到啊。追根究底，唯一重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到彼此的陪伴，这才是重点吧。我们先把那个场地定好，每一个人都在那边，都在现场，无论聚会场地如何，这才是重要的事情吧。所以我们需要了解要点是，如果你自己总是犹豫不决，那么你就养成采取行动的习惯吧。结束一直在那边想想想想想，你会发现无论哪一个选择，无论哪一个选项，结果都不会有你想象中的糟糕啊。为什么我们会拖延呢？拖延的原因有什么呢？在这本书《不内耗的拖延自控练习》当中，它一共举了13个。可是呢，看到后面你就会发现，哦，其实这个拖延原因可以不用分成那么细啦，基本上就是害怕嘛，完美主义嘛，还有就是迷茫跟懒惰，就没有太多啦。我之前读的几本书，他们有分成大概是7个这样子。那这后面呢，读到12、13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其实前面都已经有讲过了。像是这第12个原因是想要获得立即性的满足感啊，这是人性嘛，短视近利的。当我们在考虑接受当前的好处跟未来的好处，只有这两个选择哦。啊，假设所有变数都相同的情况下，那废话，当然要选当前的 啊。对啊，这个所有变数都相同的情况下，太好选了啦。他这边举的例子说，哦，今天给你100块美金，或一年后给100块美金，那当然选今天啊。我干嘛等到干嘛等到一年后？但实际上的情况是这个样子，实际上应该是今天你可以拿100块美金，跟30年后你可以拿10万美金，你要选哪一个？那这个时候呢，可能还是大部分人都会选说，我现在就要拿到钱。可是30年后，因为30年后是谁知道
啊？我怎么知道？
搞不好那根本没有，又拿不到。但实际上呢，就是以投资来说，其实就是这样子啊。我们会在当下的时候直接去把钱给花掉，然后可能就是花个1000块、10000块。可是真的在30年后之后呢，这一笔钱会变成10几万，然后变成以刚来讲的话，就是1000块会变成可能30万这样子。对，但是就是没有，我现在就在花钱，你跟我讲这干嘛呢？所以有时候呢，选择短期的满足感就是破坏未来的目标。说到了减肥啊，你要减肥就决定不吃不健康的食物，可是很突然的，突然我肠胃菌告诉我，我想吃甜甜圈，我想吃很好吃的东西。那如果你屈服这种诱惑的话呢，你立刻可以得到好处，因为你马上就可以吃到这个滋味很好，很可口，又高糖效应，多巴胺分泌。可是这你的长期目标咧，你的减重计划咧，就没了。追求眼前的满足感是一种回避任务的做法。我们的决定啊，并不是完全出于对于眼前奖励的期望，反而呢，我们做出这个决定的部分原因是因为这样做可以让我们延迟对其他事情采取行动。就是说我可以等一下再想投资的事情啦，我可以等一下再想减重的事情啦。这边举的例子是，假设你需要修剪草坪，那你害怕这项任务，所以你的头脑会想办法去延迟这项任务。为了要达到延迟这项任务的目的呢，你可能会想说啊，看看电视啊，我再吃个零食吧，东摸摸西摸摸啊，我常常这个样子。你的拖延呢，并不是受到自己喜欢的事情所驱动的，在你做决定的时刻呢，甚至那个电视也不是你喜欢的节目啊，
你是空转遥控器吧？
对，你就是不想去做真正的事情啦。就像有很多事情要做的时候呢，我就会看一看，
你就会打开我手机玩 Candy Crush。
那怎么办呢？怎么办？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想要把这些消遣活动当成一种拖延的办法。好啊，这个即时的满足感就像毒品，你一旦体验到这种即时的满足感之后，你就会想要一遍又一遍的回味这种感受，所以很容易就变成习惯了。那变成习惯后怎么办呢？他教你一些技巧，希望可以打破这个习惯，放弃眼前令人感到舒适愉快的事情。第一，思考一下拖延的后果。
这个有拖延病的人不都想过吗？
欸，
你知道你可能就是会迟到，你知道可能就会违约，欸，你知道可能就会那样嘛。
我就是不知道，我就是没有想这些事情啊。这个技巧呢，跟多年前一位伟人啊，我这个仰望的朋友讲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这个仰望的朋友就坐在我的对面，我现在还是就是坐着仰望他。
你想想后果嘛。
对，他从以前就这样说。
你就是一直不交稿，你的合约就是违约啊。
你不要提，你不要提，
违约就是会赔钱。
出版社可能有在听，你不要提嘛，你不要提。
每天五十分的时候还坐在家里，就是可能会迟到啊。
不，我不是五十分坐在家里，我五十分已经出门了。我五十分出门。
而且你跟他提说，诶，五十分了你怎么还在家里，不会迟到吗？他第一个反应不是意识到说忘会迟到，他第一句反问这个人说，怎么你在赶我是不是？
延迟事情啊，会让压力增加，然后任务堆积啊，会让人不知所措。所以你故意去忽略，对啊，怎么会故意忽略这些很明显的事实呢？然后你就
你也知道很明显，
你就会很容易为自己的拖延做辩解。
哼，
把这些后果啊，你如果可以把它摊开来仔细看看的话，你就可以削弱这些辩解。
但第一招我们已经知道没有用。
哎，对，没错。第二招来听听看啊，练习控制冲动。阿姆丢，练习控制冲动，如果冲动可以练习克制的话，还会有打他吗？还会打他吗？这世界上每个人就是都很 peace 的过活了嘛。
欸，真的，如果我们都会冲动可以练习的话，这世界上
很和平。欸，谁还会想要用拳头解决事情？用拳头解决事情就是很原始的人嘛。
然后对女性来说也不会过度消费。
对啊，
也不会报复性的吃，也不会报复性的买。
因为我都会想一下，我都会想一下嘛。
嗯啊，也不会所有行车都有安全。
对啊，
嗯，
光这个练习控制冲动这件事情哦，我今天坐在计程车后面，我不是开车的人哦，我都很想就是，有人就走在路中间，我都很想碾过去，
控制冲动，
是心里大喊，
控制冲动。
他开过去的时候，我还想摇下车窗，他喊靠边啊！
司机想说，这个乘客
路怒症根本就不是自己开，
对你的手根本就没有在方向盘上面，你气屁呀！
所以就是那种更不能开车，更恐。
第二点又失败，我听也知道不行。
对啊，怎么可能呢？第三个练习，从源头去阻断你的欲望啊。譬如说啊，这个我已经做了，
我知道，就是控制你的手机一天 IG 人点开三次这种控制嘛。
哎，你很聪明。哎，你怎么会这么聪明啊？
可是问题是在你身上都被破解啊。
没有啊，我现在 IG 不能开啊。
可是你 IG
不能开啊，
那你就找其他的方式拖延啊，这只是其中的控管啊。
对啦，现在就
是说，
现在就拖延的时候会有点迷茫，想说，哦，
那我
要
做
什么？
什么？
对，
搞屁啊！
就是12:30就是要出门的时间，然后我其实就是12:30之前我就已经把事情都做完了，
其实都做完了
，我就在家里面晃来晃去，
晃到50分，
晃来晃就想说，我还要干嘛呢？
啊，或者是
我还要干嘛呢？
那其实这一旁
东摸摸西摸摸。我还要干嘛？
那我想请问，在一旁看着的高雄 Lucy 他说什么？
没有啊，他要做他自己的事啊，
就随便你这样
子。对，
还是你真的要走到最传统，就是有个40分不出门，你的脖子会被电击，
哈，
像很残忍训练狗那些人，
好可怕哦。好，第三个练习就是阻断你的欲望，删除手机上的社群媒体 App， 把最喜爱却浪费时间的网站书签啊什么，就全部都删掉这样子。
嗯，
哦，还有第四，
嗯。
第四个技巧叫做建立起一个奖励制度哦。你要 你要给我奖励啊，我就会准时出现嘛。
不是啊，不是 啊拖延的人，你常常你旁边没有人可以及时奖励你，那该怎么办？
我有你啊，你可以奖励我啊，你可以奖励我嘛。
你每天只要一点到这边，就给你1000块这样。
哦哦，好多哇哇，我愿意，我可以，
我
可以，我
愿意，
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你的主持费都没了。
对，笑死！那我每天为何而来？我只是每天来，
你可以帮助人成长啊！
我就来见证奇迹的一刻，一点就是他到了，他到了，我走。
哦，我知道，就是因为我提前到，所以你可以提前1小时走。
我只是来看你有没有抵达，这样。
哇！
哎，我觉得对你来说，这个
你说诱因太小。
短期有用，
有长期以后还是不会。
对，长期是没有用的。
哎，这真的是很麻烦一件事情啊。好啦，就是这以上这四种技能啊，希望可以让我们控制欲望，然后增加生产力跟减轻压力啦。
Took a toll, been found on the floor in this penthouse. Crazy, I'm alone, and I hope you cry for me like I cry for you every night for you. Take it easy on me, baby, 'cause I tried with you. It's all my life with you, end of time with you. Now we're strangers, and I hope that you still cry for me like I cry for you.
之间的选择，我们留下了什么？苏慧伦就说给我听。
沉默不算说话，那是答案的方向，也算表达。眼泪也有想法，空洞的主张透过瞳孔一开一放，你的鞋子的摆放，毁灭誓言，泪声去伤，纪念日历，纪念了我，在生命之中没想过的这个话，就说给我听，就请你别急。
云安词曲创作，苏慧伦轻重专辑主打，就说给我听。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基隆港出发，三人同行，一人免费。哥斯达邮轮沙伦纳号，2025春夏航程，最后超值抢购机会，日韩双城新玩法，第三人只要4900元起，三月日韩赏樱。四月浪漫春游，6到8月暑假最夯，热门航次即将额满，赶快预定全家人的海上乐园吧！详情请洽各大旅行社。
我是逢甲大学国际经营与贸易学系系主任林晨玉。本系借由加强英文能力，提升国际观，推动海外交换及专业实习，来培育国际贸易与国际经营管理的专业人才，迈向国际，首选逢甲国贸。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不内耗的拖延自控练习这本书呢，说拖延的原因啊，终于来到最后一个了，它硬凑到13个。这个原因呢，就是今天在节目上面也有讲到的，就是你可以想象你如果不做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吗？
嗯，
如果你想一下发现我不做也不会有立即性的影响，
那我就不要做啦。
没错，小时候呢，父母要求我们去打扫自己的房间，那如果呢你不听的话，你就可以预料到后果。可能你会被禁足，不能去外面玩，不能看电视，不可以打电动。那这些后果呢，就像一片乌云一样笼罩着，所以我们就选择好啦，要打扫房间啦。是这个不打扫房间的预期影响，促使我们采取行动。这就是惩罚论嘛，惩罚有效论。好啦，这有一个值得思考的教训啊，就在我们之中，很多人现在之所以拖延，是因为只要你拖了，你通常也没有什么立即性的后果，因为你后面已经没有棍子了，已经没有家长，没有老师了，或者是呢，老板提供虽然有指令啊，有截止日期，可是呢，是让你自己想办法的。好啦，所以呢，这个自主性啊，其实呢，是有吸引力，也很危险的，尤其对于惯性拖延者来说，如果你太自主了，你没有这个立即性后果的风险，它可能就会延迟任务，转而呢去直接我要做一些让我当下就可以爽的活动。像是啊，老板要求我们下周为部门进行简报，如果延后为这个简报做准备呢，明天不会发生什么事啊，后天不会发生什么事啊，大后天不会发生什么事啊，要到简报前一天才会出大事嘛。所以呢，我们就会想办法这个上班我们就听听上班可以听吧，这个上班我们就花些时间去上网吧，去买网拍吧，我们就看看最近的新闻吧。所以如果没有迅速产生后果的威胁，我们很可能就会拖延。可是拖延会有代价的啊，很多的代价是非常大的嘛。习惯性的不采取行动啊，会对个人生活跟职涯生活啊都产生出严重的负面影响。那这个作者怎么办呢？作者呢就说服自己，他用什么理论来说服自己呢？他发现拖延的后果从来都不是立即性的，所以会说服自己说拖延的代价很小。他会这样催眠自己。可是呢，这个理论后来被他证实了，这根本不正确啊！我的生活、我的事业、我的副业，都因为我相信这个理论而受苦了。所以呢，他想要在这一章的最后的结尾说一些积极鼓舞人心的事，就是我现在已经不再是个慢性拖延者了。
那你是？
他说他要在接下来，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战胜拖延。哎呦，
他战胜了？
战胜？我会为他打一个小小的问号啊。
可是他势必要战胜他才能写这本吧？
那我写了这么多本，难道我战胜了吗？
不然他前面分析的头头是道是，然后最后说抱歉，还是没办法。我们只能跟拖延共存。
对，我觉得这比较真实啊。就像得过吗？我觉得应该用，就是个性当中有忧郁倾向的人，你要说从此以后我变成一个超级正向乐观的人，我会为他打上一个问号。
但他说我懂得如何跟他和平的相处下去，
就是我懂得如何在就是忧郁来临的时候，我跟他相处，然后在忧郁来临的时候，我也不会影响到其他人，我甚至还可以很有生产力的做自己的事情。这个我就可以相信。
这个书已经到一半了，是不是？
没错，接下来都是一些技巧。我们来听听他的技巧。他的技巧更多了。他呢，从13个原因提升到21招。
哇塞！
我觉得他就是这个什么费波纳切数列吧。 就是、对啊，什么二五八十三十二十一这样上去这样子。好，我猜的二十一招提升时间 CP 值的高效自控练习，第一招，先把最不想做的工作吃掉。想象一下，一天开始你的代办事项当中有你非常害怕的任务，这个很麻烦又讨人厌，你呢就会想要延迟它，直到你别无选择才去处理它。譬如说呢，作者很讨厌的是洗衣服，我以前呢常常会一直拖，直到我的衣橱上面哦，衣橱都空了，
跟没有衣服穿了，
洗衣篮也装不下了，才会去洗衣服。甚至有几次呢，洗衣服是让我有干净衣服穿唯一的办法。所以啊，为了要改变这个习惯，我就学会了将洗衣服当成我早上要做的第一件事。而且啊，当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啊从清单上面划掉的时候，感觉超级棒。我做完了最讨厌的事情之后，我就发现其他任务相较之下比较容易了哟。好，这个他就建议是先把最难的做掉，尽早解决那些啊你不开心的事情，把它解决之后，你就会很惊讶的发现，哇，这真的是很快乐啊！你会得到一种成就感啊，还会发现啊，这一天接下来的时间啊，相较之下都变得很轻松啊。那如果代办事项清单中不止一项可怕的任务该怎么办呢？如果有两个以上怎么办呢？从更难的、更大的先做，一定会有一个比另外一个还更不吸引人。你就先解决那个更不吸引人的。好，假设呢，他的第二件事是不喜欢打扫家里的浴室，跟害怕洗衣服一样。可是这两件都在他的代办事项清单上呢，他会优先处理洗衣服，
因为他最讨厌洗衣服。
没错。
Straight constantly and without boundary. The ringing of the division bell had begun. Along the long road and on down the causeway, do they still be there by the cut? There was a ragged band that followed in our footstepsRunning before time took our dreams away, leaving the myriad small creatures trying to tie us to the ground, to a life consumed by slow decay. The grass was greener.
在我们的群组当中呢， Telegram 聊天室里面有听众分享他的拖延症解决方法之一，就是呢，在 deadline 的后一天哦 ，deadline 的后一天要请假。他说这样效率之好。
deadline 的后一天，
我猜啦，是因为 deadline 之前会非常非常的努力，所以太拼了。
嗯，
你隔一天请假，你就会期待说，哎，我隔一天就放假了，可以很快乐，
再冲一下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子？感觉蛮不错的啊。
我刚刚直觉还以为是可以再逃避一天，
直觉是
我搞砸了，我隔天就不想见大家。
我第一个想到的反而是，就是说，假设我们星期一要简报好了，
嗯，
我就星期一请假。
那你就是没有到嘛，阴到的味道嘛。
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这样子。 他有说，因为呢他已经先请好假了，可是如果 deadline 那一天你没有把该交的东西交出来，你就没办法请假，所以你会为了假期而努力的把这件事情的完成。
哇，你不想要取消那个东西。
哇，原来如此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只要想办法，就是自己能够
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法。
对，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法，我觉得这些都是要靠自己去找的，而不是我听别人的方法可以有一些帮助。你可以试试看嘛，试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对，没有、全部都没用的话，那就代表你需要开发一个你自己的方法。
时间来到4:54，你现在收听的是马克说书广播版，在飞碟电台 FM92.1， 每个星期天的下午4:00到5:00，我是欧马克。如果呢你想要听马克说书的线上版、数位版、 Podcast 版的话呢，你可以在你的 Podcast 平台上面搜寻马克说书，或是呢在你的浏览器上面搜寻马克说书就可以看到了。最近呢我刚上架了新的一集，也是蛮长的一集啊，将近1小时59分钟，因为呢我读了张忠谋自传。这本自传呢非常非常的特别，它跨了20几年。你可以看到上集呢其实是在千禧年那个时候所出版的，那是66岁的张忠谋写他的前半生。然后呢在去年的时候出版这个下集呢，你可以看到90岁的张忠谋写他的回顾他的整辈子他的人生，而且呢这就是张真人呢一笔一画真挚的情感写下来的，写在稿纸上面的，读起来非常非常的有趣，非常推荐啦。那等一下呢5:00的报时过后，还有玛丽马克的马克信箱，我们呢会接收听众的来信，这些听众们呢也是一笔一画写在信纸上面真挚的情感写过来的信，待会见喽。
3年断不开和你的连接。